我们今天早上参更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的36节到第50节，这里面的重点就是两个人，一个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一个是带着一颗忧伤悔改的心到耶稣面前去，愿意去爱耶稣的一个妇人。其实我真的不晓得，我相信耶稣不讨厌法利赛人。今天我们一讲到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但万一法利赛人里面也有尊敬耶稣的、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这两个对比太强烈。今天你看这个，今天在信耶稣人的当中，请耶稣吃饭的是些什么的？就是说愿意有爱心请人家吃饭的人，跟我们在信耶稣的人教堂里面碰到有一些真的为着罪在那边需要主的人，你说你是更假如今天你是服侍主的人也好，或者你就是一个弟兄姊妹也好，你到底是看到那个你到底是看到那个有悔改的心，在一种需要被主来怜悯的光景里面的人，你是觉得这样的人更爱主呢，还是你觉得那个常常请你吃饭的人更爱主？因为我是个服侍主的人，我常常就给人家吃饭，我到最后真的不希望你请我吃饭，我就在讲台上直直的讲，你要说弟兄你太没有人情了，也不是，既你真要请我吃饭，我相信我也会去吃饭。为什么？因为到底是你一个好心了嘛。我这样一直也就是为什么耶稣法利赛人请他到他家去坐席吃饭他就去。今天我们不是呢，我们觉得对这个人我们有点意见，或者是这一类的人，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们是一伙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们都是法利赛党派的人的，对不对？因为从前有法利赛党派的人一天到晚找耶稣的麻烦，是不是啊？啊，你只要是法利赛人，耶稣就不去。耶稣不是这样的人呢，是不是这样？今天我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不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哪个党、哪个派、哪一个支、哪一个什么的里面，你真有心请耶稣，耶稣接纳，耶稣接受。你就算有一点点什么样的目的，耶稣也接受嘛，是不是这样？而今天我们人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说我们要学习耶稣，我们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所行的，耶稣的心态光明磊落，耶稣的心态不分什么东西。但今天我们呢，有些人请吃饭他就要考虑的再三，我要不要去，有些人请吃饭不请吃饭都还要想办法让他请我吃饭，能够让人家看到的某某人请我吃饭。今天我们的那个小眼睛小鼻子打着那个这个人世间的小算盘，跟耶稣所怀的心胸之间的差别，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看见。真的，你真的希望一个带着悔改的心来到神家里面，或者来到这个人的面前呢？我们还是喜欢来到我们面前呢？还是我们喜欢一个人请我们吃饭呢？你说嘛，你自己说嘛。耶稣两个都喜欢，不要说喜欢，就耶稣对这两个他都是欢欢喜喜的去面对，欢欢喜喜的去接受。但是在这里呢，耶稣用一个比喻，不是对错。我再说，今天我们很可惜的什么呢？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马上一个观念 自以为自己圣经熟，自以为自己是站在真理的这一边，自以为自己可以代表上帝，结果怎么样？对每一个人做的事情，我们都要说他做的对还是错，对每一个人说的话都要去衡量一下，他到底是符合真理不符合真理。其实这是很无聊的事啊，你知道吗？耶稣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到这些东西呢。别人讲话是人家言论自由嘛，他讲的对讲的错是不是啊？对不对？别人都听见了嘛，难道只有你听见，只有你有资格可以去评判他讲那么是对还是错，合真理不合真理？他在做一件事情，大家都在看，对不对？所以你评判他对跟错，那么觉得他对的人呢，那么又怎么看你呢？我们不要那么自以为是了。我们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智慧之子，我们这些以耶稣基督为智慧相信他的人，我们就以耶稣的智慧为智慧了嘛。但是我们看看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法利赛人怎么样呢？这个女人做这件事情，她马上就在那边嘀咕了。嘀咕什么呢？他嘀咕的还是他请吃饭的这个客人呢？难道他请耶稣吃饭是因为耶稣是个先知，还是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还是因为他心里面真正的觉得耶稣是什么，所以他在请他吃饭吗？他在请他吃饭吗？但是我在这边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我在这边讲的是，难道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让这个女人把香膏让女人在那边蹲在她的脚前哭，然后用头发来擦干耶稣的脚，然后怎么呢？然后来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而且然后怎么样又来亲耶稣的脚？因为这个女人做这些事情，就让这一个请她吃饭的西门有一个什么呢？有开始对耶稣是谁有了疑问。什么疑问呢？呀，假如他是先知的话，他应该知道这是个女人呢，他怎么会给他来这个做这些事情做在耶稣的身上呢？他是用他的见解，他对律法的见解，他接受的人很多的教导，他这个在他的所谓的这个很多的思想观念的里面，他是认为什么呢？他是认为说先知嘛，先知应该是服侍神的人啊，圣圣洁洁的人啊，怎么可以给那个这个有罪的女人来这样的接触呢？来接受他的这些东西呢？他这样的想法也没错。今天多少信耶稣在礼拜堂的人是这样的想法，包括传道牧师长老都是这样的想法吗？他就是没有想到圣经的全面，他只想到的部分。他拿到一节圣经，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对吧？是不是这样？他可能想到的律法里面一点点，可能想到旧约时代里面的哇，不洁净的东西你碰到了，怎么还去洗澡啊？还要洁净多少天啊？什么？他的解释都是对，他的想法都是对，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他却忘记了，等到人犯罪的时候，这个要献祭。等到人犯罪的时候要有一羔羊，那么今天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来拯救世人罪恶的。其实这难道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没有讲到这些吗？今天我们常常以偏概全，我们常常以我们对于圣经的观点把它解释成这叫真理，以至于凡是看见别人做的跟我的领受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甚至对那个讲话的人都有意见。没有关系，你有意见没有关系，因为耶稣对你没有意见，因为耶稣还希望怎么样？希望把你不完全正确的想法能够慢慢慢慢的让你自己去体会，以后怎么样呢？能够更加的从这里，从自己的所谓被人家教导的也好，自己以为的框框条条里面出来，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一个事实。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认不清属灵的事实，只以自己相信的属灵的道理在那个地方做评判，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是用他书，他是用他对这个西门这个法利赛人，是用他对于律法的观点，他在这个法利赛教派的里面受人家教育教导的一个结果，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甚至对他请耶稣吃饭，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他难道不知道说法利赛人有一些人是法利赛人的领袖是对耶稣有意见的吗？他能够请耶稣到他家吃饭时，他至少在某一种程度的上面怎么样，在某一种心理怎么样，他对耶稣是有好感的，或者他对耶稣是有尊敬的。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啊？你在侍奉的里面有点恩赐，你在对人的里面有点爱心，你行了一些事情，被人家觉得是，这个人真是一个被主所使用的仆人，这个人真是有心爱主，愿意为主吃苦等等来讲。等到有一天，你讲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跟他领受圣经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把你当作不是弟兄哎。当你分享的东西，当你跟人家在里面分享你经历过的东西是什么，刚好冲击到他的利益的时候，刚好是他心里推动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而你跟人家分享，你根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呢，你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好像把一个自己经历过的东西，小心不要上人的当，人要做啥，讲了很多东西，要你奉献，要你处理，其实是不是上帝要你做的呢？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弟兄姊妹，你要好好想。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谁要推动什么事情，谁要干什么。其实我分享是一种里面的感动，自己吃过一些苦头，对不对？也使人家这个做过一些这样的事，所以怎么样呢？很真诚的分享，结果怎么样呢？别人听见了以后，是重新觉得你是爱主的，为主吃苦的、牺牲的，这个也被主使用以后怎么样？因为某一种情况，也把你想的根本不是了。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这个你耶稣到底是先知不是先知啊？这些东西在我们今天奔走天路的路上都会碰到的。一下没有说你爱主，一下没有说你敬虔，一下没有说你什么。等到有一天你讲了一句什么样的话，跟他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又马上就觉得你是真理不清楚了，是不是啊？信仰有问题了，是吧？是不是这样啊？这个西门的例子在这个地方。但是反过来讲，我要给请大家留意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耶稣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耶稣的心态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说哇，有人这样对待我们的时候，对不对？哎呀呀，有一点嘎子的人，你这样对待我没有关系，是不是？是不是？只是以后你的事情跟我无关呢，是不是这样？那么那一些没有嘎子的人怎么样？一天到晚去讨好，看看他怎么想的？讲一些他喜欢听的话就好了嘛。这个都不是我们主面对这样法利赛人，面对这一个请他吃饭法利赛人的心态。我看到耶稣怎么样？耶稣不是，耶稣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因为耶稣知道他怎么样，因为知道他这样的一个观念是比较扭曲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是怎么样呢？这样的想法是不更深入体会神的心的。从教条教义来讲，一个罪人来碰你，是不是啊？你怎么给他来碰你呢？你怎么给他来高你呢？你怎么来给他来亲你的脚呢？这是个不圣洁的人，这个事是很皮毛的。更深一层的他不体会。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对圣经的体会表达都是皮毛，是这样。更深入点去看的时候，除非圣灵光照启示，不然的话，你看所有这个家那个家，是吧？解经家也好，神学家也好，什么家，他只是在解释圣经，他很少跟你讲到说神为什么要感动末世人把这一段圣经写下来。他只告诉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句话是这样解释那样解释。我又是真的很不懂啊！我说你解释了那么好吗？为什么当年神的灵感动那个写圣经的人，不把你今天解释的直接写下来，还要这么啰嗦，一天到晚要人家来解释呢？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 不，其实很多事情这样那样，我们能够被圣灵触摸到的时候，发现是为什么要讲这些。我今天讲一下，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会碰到像这样法利赛人，他是正统的、正规的，就各方就律法的各方面来讲，他都是遵行律法、解释律法、教导律法，是不是这样？哦，他真是算是在犹太人里面跟随，就是相信耶和华真神里面是最敬虔的这一派。用今天基督教的话讲，他是一个很爱主、很爱教会、很爱神的人。但是你想想看，他头脑里面的观念，他对罪人的观念是什么？他觉得他会觉得神爱罪人吗？他会觉得神是爱法利赛人的。耶稣到他家去吃饭时，他告诉他：“哎，你看，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耶稣行那么多神迹，耶稣至少在他心目中，耶稣是个先知嘛。”哇，耶稣肯到我们家里吃饭，真是赏我的脸，对不对？今天我们因为你答应了别人怎么样，人家高兴得不得了。而耶稣知道他这样的情况，以后怎么样呢？也知道他真的有心想要爱神，只是他受的教导让他变成这样一个模子，用这样的模子压他就变成这样一个模子里面的人。是耶稣真是要把他从这样一个框框里面，希望他能够超脱出来。我再说，不是对跟错，是超脱出来。耶稣就跟他讲，有两个人欠人家钱，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这两个人怎么样呢？债主怎么样？都免了他们债。那么那个欠50两银子的跟欠5两银子的，哪一个人会更爱这个赦免他这个债的这个债主呢？他当然是那个赦免多的那个更爱一点。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对还是错，耶稣的意思乃是说多还是少，那是一个程度，不是一个对错。有一个人错会错到100%错吗？有一个人会对到100%对吗？在神的眼中是多少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好，似乎耶稣的，原谅我哈，我的体会，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我把我的体会讲一下。好像耶稣在这边意思说，西门西门，好吧，就算你是个好人吧，你还是欠着罪的债，5两银子。你眼中再觉得那个女人是个罪人吧，她顶多也是个欠50两银子的人。你们都欠了罪的债，都是罪人。今天关键的问题在哪里？今天关键的问题在，一个人越认识自己的罪，这个人越有悔改的心，他得着赦罪的恩典也多，这个人也会更爱神。我常常会被人家问到一个问题，有很多的传道人常常问到问题，他奇怪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当中那个从前很坏的人，后来蒙恩悔改的人，比那个大家都觉得他是好人，那以后信耶稣人更加的爱主。我说你说呢？圣经里不是记得很清楚吗？法利赛人觉得他自己比那个女人好啊，但是他对于爱耶稣的事情上面来讲呢，他做了就比那个女人少。为什么呢？耶稣进来也没给他洗脚，这个也没给他亲嘴吻啊，有没有？其实这是很基本的嘛。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他就说我是法利赛人，我请你吃饭已经不错了嘛，对不对？是不是？今天有多少人看了没？等多少人？我请你传道牧师吃饭，我看得起你了。其他东西，其实，在他心里面，到底是耶稣更怎么样，还是他更怎么样？你们好好想了嘛？假如有一个这个法利赛教门的领袖，他也请他吃饭的话，他能够说他进他家门的时候不给他洗脚吗？他能够到他家里的时候，他不出去迎接他，跟他亲嘴问安吗？不会嘛。很显然在他心里面怎么样，他在心里面把耶稣只是请你吃饭，但是把你摆在一个什么位置的上面，这是很重要。 是摆在栏位上，很尊贵的地位吗？啊，我看不像，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而这个女人呢，她为什么一进门坐在耶稣的身后，她就那边一直哭呢？当她面对主的时候，她真的发现她自己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也听到过耶稣讲的话，这个前面讲到什么呢？我们读到前面讲，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没有？啊，不，这个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是不是他听见耶稣讲了这些恩言以后，他真的发现自己有救了？我是个罪人，被城里面人通通都看不起，我走到哪里都抬不起。但是有这样一位来到了这个地方，给我有了盼望，就怎么样？所以他怎么样呢？哎，他不知道，这一个女人不知道法利赛人很轻视犯罪的人吗？不愿意跟犯罪的人怎么样吗？更何况他是城里面出了名的，一个女人再怎么坏，怎么叫坏，叫她有多大的罪，对一个女人来讲，无非不是卖身子嘛，对不对？所以我在想说，他难道不知道这一个法利赛人，他要去他家里面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会给他进去吗？他真的顾不得这些，因为这是他的希望。耶稣来是遭罪人，耶稣来是要医有病的人，他里面真是生发了一颗悔改的心，他那边哭就是悔改的眼泪，他在那边哭怎么样呢？他在那边哭就是哭出他里面对不起上帝的一切一切的过犯。耶稣让他哭，今天一个人在悔改，他想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在那边悔改，在那边哭，他听完一篇道又在那边哭，有很多很外行的地方，哎呀弟兄啊姐妹啊，你不要哭啊，人家在那边认罪悔改，怎么叫他不要哭呢？灵里面清醒一点嘛，哭就是不好，哎，哭就是不好，哎，哭就是什么？他可以是悔改的眼泪，可以是感恩的眼泪，但是也可以是生气的眼泪，忧愁的眼泪。你知道他的眼泪是什么性质？连这个你都搞不清楚，还一天到晚想去帮助人家，安慰人家，不要搞了，越搞越坏。这个都叫乌纱的手，弟兄姊妹，知道吗？耶稣接纳一个畏罪畏义、痛苦悔改的人。一个人悔改的眼泪，主必不轻看。因为耶稣看到他悔改的心，意思就是他承认他欠的罪的再多，耶稣赦免他，他感恩的心也就更多。今天你看这个礼拜堂里面那些这个乖宝宝也好，自己觉得行为比人家好的也好，自以为道德比人家高的也好，自以为今天的成功比人家多的也好，他会真正的很爱主吗？会，只是像那个欠五两银子被赦免的。其实法利赛人真的只有欠五两银子吗？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耶稣只是打个比喻问他，哎，到底谁是五两，到底谁是五十两。我觉得我欠下五千两我也不为过，我觉得我欠下五万两我也不为过，但是假如我不自觉，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欠我也可以啊。当我交通到这里的时候，我谈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今天有很多人，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他知道他犯罪，他到耶稣面前来怎么样呢？不是为了悔改他所做的错事，他只是希望到主面前来，主啊，我做了这个错事，你不要刑罚我。一个真正为在罪悔改的人，他可以在人的面前不接纳他，讨厌他，知道他是个罪人，知道他犯什么罪的人的面前，坦荡荡的向耶稣流泪。 表达爱耶稣，把香膏抹他。大家都是用亲嘴问安的，甚至于连保罗都说：“你们亲嘴问安，勿要圣洁。”这个女人自觉不配，她是去亲耶稣的脚，跟耶稣问安一样，这样的意思了吗？就是她在众人知道她是个罪人的面前，而她真的悔改，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相信耶稣是找罪人，相信耶稣是医病人的，以及怎么样呢？他什么都不去怕，这叫什么？他真的是为罪懊悔吗？为罪悔改吗？那是悔改的眼泪吗？今天在我生命里面碰到一些人，真正有这样悔改心的，哎，真的求主怜悯。至少我看到的也是多少不是对错，原谅我这样讲，也不是说他不这样的这个悔改他不对，我不是说就是多少，就是当一个人他悔改的越多的时候，他会对主的爱、主赦免的恩典感受越大，他就会更爱主。今天一个人畏畏缩缩，只是怕神对他做错的事情要刑罚他，人要羞辱他，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他还是畏畏缩缩的，他根本没有真正悔改的心。他以后怎么样？他又不会更爱主，他只会畏畏缩缩的过一辈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没有悔改的心嘛，他只是懊悔嘛，啊！我都怕有一天人会出去吊死。为什么呢？犹大他难道不知道他事情做错了吗？他没有向彼得悔改，他只是懊悔他自己做了这些事情。有没有悔改呢？没有悔改，他变成这样。以至于怎么呢？他不能面对他自己。彼得很坦诚。我想到我们中国这个近代史上有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叫王明道，他从监牢里面一被放出来，他就向全世界华人弟兄姊妹宣告，我在监牢里面，我曾经是彼得，但是我绝没有做过犹大。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监牢里面，我有过不认主，真的，我太软弱，痛苦，我真的有过不认主，但是我从来没有出卖过我的主。他一出来，他是这么有威望，他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在华人这个信耶稣人当中有地位人，他一出来第一个承认，他曾经是不认主的彼得。一个人悔改，能够彻底的悔改，耶稣到底有什么呢？夫人，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其实这个女人要的是什么？一个人犯错了，还要你天天去骂他吗？他所犯的罪就一辈子跟着他，让他良心不安，让他心里面痛苦，嘴巴再硬，死的鸭子嘴巴还再硬了，给他硬，他这个罪是一直侵蚀着他的。我在瓦邦山区看到过这样的事情的，一个人就是暗杀组的组长，他负责，人家领导给他的任务就是你对我们组织不好，杀了我们人去报仇就上。这个人要死以前喊了三天呢，他杀人的时候怎么样呢？很勇敢，也这是任务，也没办法别人交代他。但是这些东西在他内心深处，等到他要死的时候，哇哇在里面喊三天呢，大家都听了就替他可怜呢，因为他知道他的日期到了，要怎么办？我们跟他传耶稣，只有耶稣可以赦免你。但是他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还是醒不来，他要忍受着被罪恶侵蚀的他自己所犯的罪侵蚀的后果。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像这个女人成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我在这边另外再讲一个，可能也讲错啊，但是我真的领受，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伯大尼的这三个，这个就是这个马大、玛利亚跟这个拉萨路，这个玛利亚给我们举的是个圣洁的女人， 但是我在这边读读读的，我读到最后这么，我发现这个玛利亚就是在城里面犯的罪，以后被耶稣赦免，被耶稣平安回家。他回到伯大尼去以后怎么呢？他成为一个在我们的眼中觉得是一个很圣洁的人。其实那是他的罪被赦免以后，真正爱主表现以后的情况。有人生下来气质也好 DNA 也好都是很圣洁，假如他有一天看见他自己是个罪魁，他会更爱主。我从来不相信一个自以为自己觉得自己很圣洁的人他会很爱主的，他爱主也是要别人爱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